会众请坐，我们请施尔牧师。
请大家翻开圣经，旧约小先知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的第四章第六到第十二节。阿摩斯书第四章的第六到第十二节，我们用起因的办法，就是我读第六节，各位你们读第七节，我们就轮流读到第十二节或者第十三节，轮流读到第十三节。好，我起。我用的是和本，随便你们用哪一个版本或者哪一个语言本啊，英语、华语或者其他语言都可以啊。好，阿摩斯书四章六节，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样，两三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第十节，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我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一起读第十二、十三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上帝。那创山造峰，将心意创世，是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好，今天我们以题目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作为题目来思想神的话。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我想基督徒都知道，有一天主要再来，我们要预备迎接他。然而这句话跟启示录22章20节那边有一句话，约翰领受的启示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有本质上的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在启示录22章20节，当约翰受圣灵的启示，他写了圣灵指示他要写的话，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是世界到了最后最后，主耶稣完全得胜的时候。可是这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却是怎么样？却是不是预备，不是等候主耶稣来，主耶稣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作王，那时候全体所有的主的儿女们我们都已经得赎了。那么那是约翰22章20节的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的意思。可是这里呢，却是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为什么要面对审判，要面对管教？所以有这两处有基本有本质上的不一样。那为什么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审判呢？我们刚才已经读了。我们刚才已经读了， 这个四章的六节说，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什么是牙齿干净？牙齿什么时候干净？当然没有得吃是干净的，对不对？我们常常吃了以后就要刷牙，睡前因为吃了也要刷牙，所以呢，牙齿干净就是没有得吃了。好了，那么你们仍旧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当年以色列民当年这个阿摩斯先知是南国犹大的先知，他不是一个全职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专业的先知，他是牧人，也是修理桑树的，也是修理桑树的，所以他也是一个农人，也是一个牧人，他照顾羊群，但是他神使用他，神兴起他，南国一个小地方小乡村的先知，神兴起他为先知，然后向当时的北国以色列，我们都知道犹大国在前三个王这个统治之下统一是联合王国，可是呢后来就分裂了所罗门死了以后，王国分裂为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现在是南国犹大，神兴起这位阿摩斯先知去向北国的这一个权贵或者是那一些宗教领袖来宣告预言。北国那个时候相当强盛，无论是经济无论是军事都相当强盛，那么可是呢因为他们有许多的罪，从这个那些带领的君王啊臣宰啊一直到宗教领袖都犯罪，所以上帝就兴起阿摩斯先知来警告，来给他们预言，所以他说让你们缺食，可是你们不归向我。情况有点像今天这样，来到了今天，我们都知道东西很贵了，是不是会进一步的贵到真的穷人买不到东西，或者是有钱人也买不到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带来了这一个交通链、食物链、供应链的那一个断了，所以可能我们买不到东西了。有些时候啊，今天你要买一项东西，他说最近这个东西没有来啊，你不知道你没有这个经验。我想最近就是这种情况的。可是今天人会归向神吗？你知道疫情之后，我们发现传福音更困难了，因为大家都照顾自己啊，他怕被感染，所以你要多跟他多谈一些，你要给他一份单张，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接受。那么过去我在想，过去很多人把错误的信息、错误的福音传开了你们信耶稣你们的病就还会好，耶稣是医你们的病的，神迹医病，可是今天病就在我们的周围，你们的耶稣在做什么？因为我们过去不是讲圣经的道，我们是歪曲圣经，告诉人耶稣就是医你的病，耶稣就是叫你有钱啊，你穷困是因为你犯罪，他们就是这样传的。今天我们收到了怎么样？他们传福音传错福音的后果。人家问耶稣不是医病的吗？现在这些病为什么还是这样的与人同居？所以我们知道很困难，也就成为这里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接下来就第七节是讲到没有雨，讲到缺水如果我们知道的话，这个缺水是全世界的一个这个困难。新加坡政府是算是很有效率的，他知道自己缺水， 所以啊，这些年来，这几十年来，一直拼命的怎么样？拼命的在开发新的水源，所以把所有的水都收集，连我们用过的这些每天用过的冲走的水呢，它都收集起来，以后经过种种的方法成为新生水，大家都知道了哦，它新生水，还有呢海水化淡，还有尽量的开发所有大小的水源，一个小小的湖泊也被怎么样？也被宣布这是一个蓄水，这是一个蓄水池区，你不可以污染啊，就这样。所以基本上新加坡的缺水的问题，似乎是解决了啊，似乎是解决了。特别是我们居住在这个赤道，雨水相当丰富的地方，所以虽然岛国是一个小的地方，可是缺水基本上都解决了。我记得疫情之前不久有马来西亚缺水，而新加坡那时候马来西亚说他们大概只有有某些地方大概只有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水了，可是我们这里仍然可以丰富的用，没有任何的治水或者进水的这一个措施。我记得青年时代不是这样，常常会有治水，好，或者提醒你要节省用水，现在似乎节省用水呢也是比较少听见的。比如现在节省用电是因为电太贵啊，最近电太贵的缘故。好，我们看见可是水呢却会成为许多国家战争的这个原因啊。我们知道从启示录来看，在将来的一场战争中呢，有一条很丰富的水呢，河，有一条很丰富的，有很丰富水源的河啊，叫做伯拉大河，用今天的话是叫做幼发拉底河。这条幼发拉底河水干了。那么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那么我们看见当时神也的确让他们经历到没有水，那么可是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接下来到了四章的九节，这里就看见旱风梅难来攻击他们，园中的许多菜蔬、葡萄树、橄榄树等都被茧虫所吃，害虫气候使到他们欠收。那么这个时候这件事情今天也真的是发生了，当时是这样的发生，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以后呢，我们就看见第十节说，我降瘟疫在你们当中。那这两年我们被疫情折磨的真是不晓得怎么办，到今天他仍然挥之不去。前不久我讲猴痘的时候呢，他说全世界只有500多宗，可是昨天我看报纸说现在全世界已经有5000多宗了。5000多宗就是叫有报告的，要是没有报告的呢，在一些落后的地区没有报告的呢，我们不知道。我们真是盼望它不会再成为一个流行病，要不然就很麻烦。我曾经讲过40年前就是说今年40岁，今年40岁以上的呢都有种痘。那时候有天花这个天花是个严重的病，它死亡率很高，而且如果幸存的话呢，它脸上会它会有一个所有发疹的地方啊，就是有发疹的地方都会有留下疤痕。所以当时闽南话有一句话叫抹冰啊，就是说这一个脸上马脸。那么40年前呢已经绝迹了，知道吗？绝迹了，就是没有在整个世界没有再有天花病毒了，只有存在在据说在美国有一个这个实验室专门存各种各样的病毒，那边存着一点，还不知道哪里存着一点，两个地方，其他的呢都没有了。所以40年前开始 就没有撞豆了。所以今天的孩子40岁以下的都没有撞豆。我们比较年长的，你看看我们的这里啊，那个豆的那个撞豆的疤痕还在。可是他说现在呢，这个猴痘啊，他说跟天花是一样的病毒，是一样的病毒。所以40岁以下的人啊，也真的是又面对了这样的一个困难。假设新加坡已经有一宗了吧，是据说是一个空少带进来的。那么当然没有再有下文的话，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啊。所以呢盼望他已经好了啊，没有了。要不然的话他会对造成许多的困难。所以你看，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忽然间我们想到一个多月之前呢，一两个月之前，美国的一个学校是不是啊，一个枪手进去杀死了啊十几个还是几十个的这些少年人。这种情形当时发生，今天仍然发生，人会受到警戒吗？上帝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到了第四章的十一节，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当时俄摩拉这个索多玛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一般的解释就是那是一个同性恋非常厉害的城，也有神从天上降下天火啊。有人说那个火啊，从遗留下来的考古遗留下来的那遗迹去查的话，那个火好像是原子弹爆炸过的那个泥土。所以呢，我们说我们不管是不是，无圣经告诉我们是天火把索多玛跟俄摩拉怎么样这一个灭了。那么这里我们看到，看起来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这就是地震。那地震仍然是地震仍然是今天许多地方的一个威胁。我们看见无论是台湾、日本、印尼、菲律宾，感谢上帝，我们是住在一个叫做赤道无风带，所以没有台风，没有大风，也是一个无地震带。离我们大概几十公里就是世界的，就是太平洋的地震带。离我们几十公里，向南几十公里是太平洋的地震带，可是我们却在地震带以外。这是神特别的怜悯我们啊。当时有地震，今天仍然有，也可以成为威胁。我们也不知道，虽然离开地震带很远，要是一场很大的地震发生在印尼的话，我们是不是也会受影响？不知道。我们都住高楼，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当我们这么想的话，上帝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一连五次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第十二节他做一个总结，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个不是一个刚才我说那一个上帝作王那么把我们已经得赎，完全得赎了的一个耶稣再来的一个日子，那是一个审判的日子。这个审判的日子会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如果自己去描述的话很难描述。大家好不好再翻一下一直到西番雅书的第一章的十四节，西番雅书的一章的十四节，耶和华找到了，我们仍然读十四节跟十五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而且甚快。大家找到吗？西番雅书就是阿摩斯书再翻下去不远就是西番雅书。这个圣经很少在讲台上，除非是研经或者是 查经聚会，不然的话单单讲道很少用西方雅书。好，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一起读，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的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的日子，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是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再读下去，我心使灾祸，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好，当你读到这个时候，耶和华的日子其实也就是阿摩斯先知叫我们怎么样，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的日子。那个日子实在是一个审判跟管教的日子。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是愤怒的日子，它是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有风声就表示有警告了啊，有风声，风声先风声到以后就警告，然后这个大日来到是什么呢？愤怒的日子，极难困苦的日子，荒废凄凉的日子，黑暗幽冥的日子，乌云密云乌黑的日子。那如果在半年以前，我们可能读了以后还不会觉得有怎么样的感觉，可是这几个月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如果我们有看电视的新闻报道或者一些特写，一些特别的报道，我们会看见哇，那个真的是很难，战火不停，很多物质倒塌，倒塌的物质全部烧黑的，黑黑的，没有一间物质是完全的，对不对？一间物质躺下好像一只大兽，然后切了一块，为什么？好像被一个大兽咬了，切了一块，然后怎么样？地上满是那一些瓦片啊、碎片啊，种种。他这里怎么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那些难民、那些伤兵、那些军人，他们就在路上茫茫然，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不久之前说已经有700万难民逃离自己的家园。我们看到这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这就是阿摩斯先知所说的，你们要等候，你们要这个等候迎见你们的神。然后这里有一句话，请看第17节，因为他得罪了我。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得罪了我。所以为什么得罪了神呢？神三番四次的告诉他们，有饥荒，有缺水，有瘟疫，有地震，种种的灾难，可是你们仍然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得罪了神。我们再看西番雅书的17节的最后的两句话，你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你看到电视上的那一幕，屋子倒了，整个地面都是瓦片碎片，或者那些被破坏的东西，然后你注意到有尸体在那个地方，有人的肉、人的脚在那个地方，就好像这里说，他们的血必倒出如尘土，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你看，就在这些乌克兰的这些城市被轰炸的这些城市的街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为什么这样？ 这里说因为得罪了我，也就是阿波斯先知说耶和华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今天的情形呢，我们看见我们是不是得罪了神。我们看见这个，首先我们看怎么样的得罪神呢？第一，因为不公义，为父不仁。以色列民阿波斯对以色列百姓说，请看第阿波斯书第三章，耶和华如此说，第三章的第，刚才我们看第四章，现在看第三章的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第七节，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流口水，也都垂涎。这是一副什么情景啊？为父不仁。我们刚才说，以色列在这个时候是很兴盛的，经济繁荣发达，可是很多有钱人，可是为父不仁。今天我们的社会如何？也是差不多这样。我们知道东西涨价，真的是涨价，因为东西买不到吗？因为东西少吗？经济学上，你供应少的话，你需求多的话，这个东西一定涨价的。可是有些涨价合理，有些你觉得合理吗？有些是趁机涨价的。我相信有一些是趁机涨价的，或者囤积了一些的，叫做奇货可居，然后涨价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不公义了。这个就是为父不仁的，我们的今天的情形，得罪了神。第二还有什么呢？我们看见刚刚讲到索多玛、俄摩拉，我们也提到他是因为同性恋而被倾覆的，被灭的。今天如何？上帝说他们故意，他们得罪了我，为什么？最近在六月刚刚过去，六月据说是同性恋的一个月份是吗？叫做什么月啊？我不知道啊，我知道，但是他们就在新加坡的一个地方啊，哇，就在那边聚集很多人几千人然后我从报纸读到，他说他们公布的数字是最近的调查，向500个人调查，他说44%觉得应该保留刑事法典377条 A。 这个377条 A 的刑事法典是什么呢？是说所有的不自然的，包括同性恋，都是怎么样，都是犯法的，要坐牢的44%。可是在2018年，就是四年前调查的时候，是55%同意说应该保留，现在降到什么？降到44%，已经有11%人怎么样接受了。再下去的话，会不会更多人接受呢？这是肯定的。所以部长就说话了，我们这条法律已经百多年了，不过呢，从来没有人因为这条法律怎么样被定罪。哇，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说法。有法律也就是说这条法律在，但没有执行。我们说现在还在，将来会不会拿走呢？没有人知道。如果照做那个，现在已经超过半数了，如果 44% 的人同意保留的话，意思就是说有 56% 的人呢就可能不同意保留了。那么多数的人都不赞成保留这条法律，也就是说不保留这条法律就是赞成同性恋。所以很快的你会看到传出像台湾、像英国、像其他国家一些教会将会为同性恋者来举行 这个婚礼。我们同工在讨论的时候，我们说这是迟早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自己注意，我们什么理由啊，不能够以说这是人的性情是这样啊，所有的人的性情都是我最好能够把别人的东西拿走了，我一分钱都不必付最好，对不对？这是每个人的性情，但是我们去这样做可以吗？不可以的，我们要立刻怎么样？立刻面对很严重的刑罚。我们不可以照着本性去做的，本性违反自然，本性违反神的话，本性就是错的。我们不能够修改人为的法律来迎合本性，不然的话怎么样？这个屋子没人住，我进去住，为什么不可以？没有人住嘛，本性应该屋子是应该有人住的，我又没有屋子，为什么不可以？可是这是本性，所以我们不能够根据本性来制定啊这个制定原则或者制定法律的。求主帮助我们，同性恋是可以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来得胜的。同性恋是一种不自然的行为，让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把我们不自然的行为变成自然的行为。主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第三，我们再看见什么？全球有人调查，世界上呢有四万个色情网站，大家听好啊，四万个色情网站，每一个月这个访客啊，独立的访客啊，是33亿人。全世界多少人？78亿。33亿人每个月是这些色情网站的访客。其中一个最大的网站呢，就是33亿人。那个小的网站就不用说了。所以78亿人口当中呢，有 49.5 亿，超过一半都会去浏览网站，大概每一个月有150亿人次，就是全部有150亿，你一人次就是说你一个人你去了开了三次，浏览了三次，你就是三个人次，你开了六次就是六个人次，一个人开六次就是六个人次，151个人次，每一次浏览六分钟，男女都有。这个是今天浏览色情网站，好像我们到咖啡店去喝一杯咖啡那样的普遍。我们看见世人如此，你我是神的儿女，我们如何？求主帮助我们。有人说手机啊是有眼睛的，知道吗？他的摄影机就是眼睛，手机是有什么样？是有耳朵的，知道吗？手机也是里面也是有感应器的，你知道吗？有人告诉我说，我们用手机没有不可能不知道的，会有人知道的，不会是神不知鬼不觉的。神当然知了，鬼我不知道他觉不觉，不，神当然知，对不对？所以当你一开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只有你，因为夜深人静，不是的。所以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上帝说，你们得罪了我，真的是，我们在许多的事上得罪了神。我们该怎么办？以色列民得到警告以后有没有悔改啊？以色列民得到警告以后有没有悔改啊？没有。结果两件事情发生，照着阿摩斯先知所说的发生。第一，一场大地震， 就在他警告后的两年发生了。请看第一章，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他把犹大王是谁、以色列王两个王国的国王的是谁，大地震前两年，提克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德莫士论以色列。也就是说，当阿摩斯发出了这个警告的时候，多久？两年。两年前发出警告，两年后大地震，以后大地震发生了。所以这场地震多大？今天我们知道地震分级的，如果是三级、二级、三级，那天天都有，在一些地震带天天都会发生。到了五六级的时候，就会倒屋咯，就会伤人呢。那它严重的时候是，如果这个地区人很多，比方新加坡人很集中，如果一发生地震的时候，那不得了，那会死伤很多的人，很多的人。那么这个地震几级我们不知道，但是我问你，你记得200年前的大地震吗？没有一个人相信200年前的地震我们记得。也许100年前或者七八十年前的地震我们记得。大概是1920几年吧，有一个日本的关东大地震。关东大地震，哇，那个我们会知道，那个很厉害。有人说那个地震之后的60年还有一次。不过这一次一直都还没有发生。不过我们记得2011年有一次的这个福岛啊，哇，那个地震跟海啸很厉害。可是200多年前记不得，200-300年前记不清楚了。可是这个地震到300年后，当撒加利亚先知写他的先知书的时候，他提到了，从阿摩斯再翻下去，靠马太福音翻上来的第二卷撒加利亚书，我们从马太福音翻上来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再翻上来就是这一个撒加利亚书14章。他讲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脚踏耶路撒冷的橄榄山的时候发生什么，请看撒加利亚书14章的第4节。这些圣经都是很实在的。我想通常我翻圣经很少，但今天我一定要翻，因为这是圣经的话啊。14节第14章4节，一起读。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好，这是讲到耶稣再来脚踏橄榄山，脚踏地面的时候，你们要从，读下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跑大地震一样。你看，这是差不多离开阿摩斯先知三百年了的事情。阿摩斯讲这件事情，你们逃跑譬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跑大地震一样。可见那一年的那个大地震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厉害，以致几百年后人还记得。所以为神有没有警告？刚才我说神的日子是有风声的，是不是有警告的？他们不听，那么大地震发生了，再来是什么？以色列国就被亚述灭了。神有没有警告？仍然是有警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面对今天的情况，我们当如何？我记得前次我跟大家分享哈巴谷书，什么哈巴谷书就是他们也是犯罪，神兴起巴比伦把他们灭了，神给他们一个，当时我说定海神针是什么？义人必因信得生啊，这是第一点。义人必因信得生。 我们今天仍然要看靠着信活下去，活出信心，也活出信仰，活出信心，也活出信仰。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弃绝那些罪的事、恶的事。阿摩斯先知也告诉他的这一个百姓，我们看阿摩斯先知第五章，刚才我们读第四章，再看第五章，阿摩斯书第五章第十四节，阿摩斯第五章第十四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这节，一起读。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上赐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什么是求善？做圣经要我们做的事，弃绝那一些罪恶的事，这是今天我们该做的。还有我们该做什么？小先知充满了一些给我们的警告，以及教导我们该如何做。我们再翻到刚才我们曾经翻的西番雅书，也是在下面，阿摩斯再翻下去，米迦书、拿鸿书、阿巴古书，之后就是西番雅书第二章第三节，一起读。第二章第三节，西番雅书，好，大家翻了一起读。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是一定来到的。今天我们常常叫人悔改，我们说瘟疫肯定是人犯罪的结果，我们知罪了，我们认罪了，我们悔罪了，可是是我们，是人会这么做吗？不会的。神的愤怒的日子是一定来到的，所以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当怎么做？怎么做？你们当寻求耶和华，一切的事情要寻求我们的神。不一定每件事情我们可以做，每一句话我们可以说，问一问神，我说这句话对吗？我做这件事可以吗？问一问神，寻求耶和华。什么是寻求耶和华？多读耶和华的典章啊，谨守耶和华的典章，多读圣经，多认识圣经，多知道圣经要我们怎么做。然后呢，什么是寻求耶和华？就是那一些话，我们常常说老生常谈的，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参加聚会，这是寻求耶和华。然后呢，当寻求公义跟谦卑，这是行为，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把我们隐藏起来。这表示在困难的时候，当神的审判跟管教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隐藏，我们可以得救。恳求主帮助我们面对今天的情况，我们能做什么？当然我们要更快的把福音传给从近到远，从家人、亲人、友人，一直到许多的人，传福音。第二，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因信得生。然后我们求善，求善不要求恶，我们要行善不要行恶。然后我们要寻求耶和华，寻求他的公义跟谦卑，意思做一个有公义的人，谦卑的人。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对今天这样的日子，让我们再一次的得到提醒，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常常每个礼拜天能够来到教会，我们寻求耶和华。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寻求你的典章律法， 明白你的典章律法。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寻求公义谦卑，常常被提醒一人因信得生，因此我们要真的有信心，并且要活出信心，活出信仰。我们更恳求你，借助圣经的教导，借助我们彼此的提醒，借助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常常让我们行善不要行恶。恳求恩主自己帮助我们，当世人都不可能归向耶和华，当神的审判跟管教来到的时候，我们因为如此行，我们深深相信你的应许是真的，是真的，我们会因信得生。我们会像哈巴谷先知说，来吧灾难，我们虽然在灾难的时候，可是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我们可以稳行在困难之上。我们深深相信你的应许是真的，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